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不让观念束缚，堂堂正正讲真相就是人；二、在做明慧通讯员工作中兑现誓约；三、在现实生活中的两段实修经历。
不让观念束缚，堂堂正正讲真相就是人。从法中我们都知道，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现阶段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就是学好法，修炼好自己，发正念，清除邪恶，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助施正法。我们是冒着天胆与师父签下约定，随师层层下走来到人间，就是要在这十恶毒世救度众生，修炼好自己，师父领着我们回家，我们不能错过这万古机缘。一、赶集随机讲真相。十年来，我讲真相救众生的方式主要利用农村赶集，在市场上街道上讲真相救人。我遵照师父的大法法理，怀着一颗理解世人的疾苦，站在世人的基点上，一定要救世人的心去做。与卖菜卖粮食的人讲真相，先理解他们种植的辛苦，粮食和蔬菜卖的价钱不高，可买农药化肥种子价钱却很高，再把菜运到集市上来卖也辛苦。他们会接着说，是啊，我们早晨四五点钟就起身来卖东西，还没卖到钱，收管理费清洁费的人就来了，有时卖不掉或卖不完搬回家，白给管理费和车票，我同情他们，买他们的东西，并祝他们平安。接着讲我们老百姓，管他有钱没钱，平安就好，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可得到平安健康。他们认同，接着劝三退，一般把周围几个卖东西的都劝退了，与买好东西准备回家的人搭话，买的东西好丰富啊，我们老百姓就是应该把生活安排好，把身体保养好。接着讲真相，劝退不难。与开店铺的人搭话，老板生意好，并说生意不好做，找钱难的家常话。接下来讲真相，跟摩的师傅讲，你们挣钱辛苦，挣的都是汗水钱，讲贪官们钱成堆，用不完，老百姓挣钱不容易。遇到问路的人，我指路的同时讲真相，碰到小孩就夸孩子乖，遇到老人祝平安，遇到病人祝愿早日康复，接着讲真相。不听真相的人很少，原来自己劝退的人数每周几个十几个，现在每周五六十个，这样较好的状况已经持续了两年左右了吧。二、不能这样不紧不慢了。人类道德在一日千里的往下滑，更增加了救人的难度，机会一旦错过，即成为永远的遗憾。08年中期吧，我看见神韵晚会光盘救人效果好，就想买刻录机刻录神韵晚会光盘救人，但我家经济情况不太好，要用几千元买机子，怕家人不同意。到了08年底，单位有史以来发绩效奖2400元，即08年的绩效工资。我请县城同修帮助买机子，同修告诉我要3000元左右，并协调好。在09年正月初一，也就是中国新年第一天，我去县城取机子，一个技术同修从省城赶车到我们县城来教我技术，去时才知道机子的价格正好是2400元。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感谢技术同修和协调人的付出。上午我学会了技术，中午我带着机子回到家里。从此我开始刻录08年神韵晚会光盘，当时09年的神韵光盘还没出来，出去救人需要多少刻多少。从这时开始， 我就给自己规定每周劝退人数定为不低于50人。开始有点困难，经过调整，在本街上讲不够，再赶车到附近乡镇去讲。我们县是区级镇，逢双日子赶集，乡级镇逢单日子赶集，这样一般每周都能劝退超过50人。以今年6月1号这天为例，早晨发完6点的正念，我和家人新同修带上真相资料、光盘，提一瓶水，赶去临近的一个乡镇赶集。我们先来到卖花生的市场讲，接着到卖鸡鸭蛋的市场讲，再穿过街道讲，最后来到菜市场，这里卖各种菜的、卖肉的、卖水果的比较多。讲到11点过散市了，我们才赶车回家。这3个多小时劝退45个人，真是感谢师父的一路引领。8月中旬这周，我遇到了难题。这周因去县城有事，错过了本镇赶集日。快要到周末交三退名单时，才劝退20多人，还差一半的人数，剩最后一天该去乡镇赶集。这几天我和新同修都在过星星关，他不陪我去赶集了。这段时间我真是寝食不安，愁啊愁。我去不去赶集，平时去乡里赶集都是新同修帮着提东西，带的东西我一个人背着不安全，我的小背包也装不了多少东西，去又很为难，不去这周该救的人又怎么办？师父说，可是你们知道吗，本来在去年应该得救的人却永远失去机会了。因为正法是不断的往前推，一步一步到了一层那一层的人，上边到了哪个天国，到了哪一层天体，就是哪一层的人来看，下次那个座位是别人的，不是他的。你们知道失去了多少生命？看到那场上空着的座位，你们知道我啥感受？摘自《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不愿让该在这周得救的人不能得救，我决定一个人去。这段时间我在学师父03年的各次讲法，晚上我读各地讲法3，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师父在回答一个学员问题时说，大家有的时候考虑问题呀，都是养成了一种习惯，我要做一件事，我这件事怎么做啊，那件事怎么做呀，思考的，哎呀，自己觉得很全面很圆满，到一做的时候，真正的实际情况它是千变万化的，反而不行了，不行呢，那就又重新思考，不是这样做，用正念呢，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做，你就去做，碰到的问题自然你就知道怎么样去解决，正念强，一切都会顺利，保证会做好。学到这里，师父把我心中的愁云给驱散了，我一下子轻松了。我觉察到我对新同修有依赖思想，这心应该去了，我只能依靠大法，依靠正念。星期五早晨，我像往常一样发完6点钟的正念，一个人出发了。那天在师父的引领下，大法的指导下，讲退了36人，11点半钟赶回家煮中午饭，什么也没耽误。3，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今年五一长假，这天早饭后，我带着讲真相救人的必备东西出门，走了一圈，来到汽车站时，看见公路边排了一长队等车的人，平时赶车的都在车站内候车，今天因为节假日人特别多，到成都去的人由车队的人组织到公路边。我来到候车的人群里，看见大多都是学生，趁长假出去游玩或走亲戚。中学生有独行的，有结伴而行的，小学生由大人带着。我便给3三2两的人讲真相劝三退。大点的学生问读初中还是高中，学习任务重不重，看你很能干，入团了吧，你们读书可要用心，你们大人供你们读书不容易，讲学校乱收费，讲腐败。他们认同，接着讲真相劝三退，自然成功。看着小点的学生问读几年级了，搭上话劝退，把大人也讲明白了。一会来一个车，上车走一批人，一会儿等车的人又排长队了，又来一个车，就这样走一批又一批，大概讲了2个小时，劝退30多人。带的东西只剩下10几张破网卡片，我想给这些学生正合适，我就发给这些后来的学生，一边发一边告诉学生们，中共封锁网络，其他国家都不封，我这里有破网卡，你可以突破网络封锁，去看真实的世界，找回你的知情权，活个明白，这些网站的消息没有谎言，都不欺骗老百姓。正发着，有些拿到后揣在口袋里，有几个正在那看那精美的小卡片，那车队维持秩序的人走过来问，在发啥子，我说发精美的破网小卡片很好，我重复上面跟学生讲的话，那人说 好得很嘛，把派出所的喊来看一下好不好嘛。我看他出言不善，我就微笑着看着他说道，其实哪个了解对他都有好处。我加快语速，不让他有思考说话的余地，又大声说，你看你这个师傅把这么多人组织得井井有条的，不需要派出所的来了。好，祝你生意天天都这么好。他一直没说话，我慢慢离开。正如师傅曼哈顿讲法中所说，如果你正念很强，邪恶就会解体。真正慈悲的力量能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你跟他讲的时候，就是能量在往外发放，就会解体那些邪恶的东西。另外，空间里的邪恶就不敢再靠近与控制人。四，管他过敏不过敏。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个人层次也应该提高了。一些埋藏很深的、没去完的人心，被旧势力利用来干扰。我在当常人时病很多，其中一种毛病就是皮肤对太阳光过敏。一到春夏季节，日光一晒，脸、脖子、胳膊，凡是露在外面的皮肤，就长满密密麻麻的皮疹，奇痒难忍。严重时，坐在屋里，有点反射阳光透来，皮肤都感觉难受。从1997年修炼大法以后，这一现象就消失了。但是到2010年的热天，这一现象又出现了。当时也没在意，该干啥就干啥，只是在晒着太阳回家时，用常人的方法打盆凉水，水里放点食盐洗洗脸，感觉清爽。这时症状减轻些，慢慢的发展到凉水洗脸不起作用。后来又去买了两瓶防晒霜，出门前涂防晒霜，回来再用盐凉水洗脸，照样不起作用。这时意识到应正念否定铲除邪恶的干扰，也与同修交流，同修也帮着发正念，也不好使。到了2011年春季，出门打伞，季节没到，就已经很严重了。我去买了一顶遮阳帽，后又买了一顶草帽，出门就戴着。颈子上皮疹仍然严重，晚上稍微热点，睡着就用手去抓，颈子皮肤抓烂，有时用小块的软皱纹纸贴在烂处，弄得我成天再热都穿高领衬衣把脖子封住，一方面不让阳光直射，一方面少让人看见，影响救人效果。但是在讲真相时还是被人发现，好心人告诉我去买某某药膏效果好，邻居也给我送来药膏，弄得我哭笑不得，再这样下去会干扰到救人效果了。时间已到了今年6月份，我经过反复学法悟道，这不该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练功人身体是由高能量物质构成的，常人这一层的太阳光动不了高能量物质构成的身体，不存在什么过敏不过敏的，这是旧势力邪恶生命针对我的人心搞的假象，我要彻底识破它，否定它。我在师父法像前向师父说，从今天起我不用凉咸水洗脸，也不涂防晒霜了，我不是常人，常人的方法不好使。师父早就告诉我们，得法即是神，摘此红颖广度众生。我怎么在关键时刻还把自己当常人呢？当我出门心不稳，怕太阳晒时，就想师父能证整个宇宙，我这点事算什么？就这样，不知在6月底还是7月初，干扰了我1年多的所谓皮肤过敏现象消失了。7月份进入伏天是最热的时候，8月份又天旱，太阳特别毒，我的皮肤一点反应也没有，现在我的脖子光光的，感谢师父慈悲。如果在去年开始出现皮肤不舒服，就能警觉是邪恶生命的干扰，不学常人用凉盐水洗防涂晒霜躲避阳光的办法，而是坚决否定正念清除，这一现象就不会干扰我1年有余了。真的是有多强的人心就有多大的干扰。在这正法的最后时刻，对发生的一切都应时时警惕，事事正念对待，才能除干扰，走正修炼的每一步。五，警惕看电视连续剧。我家买了 DVD 影碟机10年有余，一般就放真相碟子、神韵晚会光碟和师父的讲法碟，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释放刚刻录出的晚会碟和其他真相碟，检查质量及了解内容，从来没去租买常人的碟子看。我家从01年安了大锅后，开始在中午的时候看某海外电视台的一个节目，后来同修帮调到收新唐人亚太台节目后，有时看看新唐人。今年新唐人电视续约风波后，一直就没有看电视了。但我的儿子为修炼法轮功，以为我们没电视看不好耍，就去买了2部电视连续剧的碟子回来。他知道我们不看党文化的歪东西，他觉得那2部片子讲的是历史上的故事。我也没明显的反对， 在吃饭时也随着家人看看碟子，不知不觉中把两部片子断断续续地看完了。8月13号接到丈夫妹妹打来电话，说侄女31号生日，叫我们31号去吃饭。31号早晨起床前做了个梦，我和丈夫去侄女的家的途中，一个很精悍的老者与我们同行，他走在我们前面，也就是我们赶不上他，在一个小山包的平地，他看我们还没跟上，就在那里活动活动。他穿一身洁白的紧身衣裤，两只手交换着触地，身体在空中翻转，动作干净，身轻如燕。他看我们走近了停下运动，说趁你们没到之前活动活动。紧接着他打开随身携带的一个箱子，箱子里有影碟和随身放的小影碟机，热情地告诉我们，这里有世界顶级的功夫片碟子，这是4小时的，很好看，我来放给你们看。说着就拆开影碟保护膜。我赶快说谢谢，我们今天要去侄女那里吃饭，就不看了。他放下4个小时的影碟，去拿另一个影碟，说那就看2个小时的。这时我醒了，醒后我反复回味梦境，热情正派而且具有高功夫的老者，特别是爱好锻炼身体，热情地叫我们看功夫大片。党文化的东西不明显，很符合我们当常人时的爱好，喜欢锻炼，但明显的一点是他不是修炼人。这是不是师父看见我们把儿子拿回来的两部连续剧碟子看了，如果以后儿子再拿什么回来又看，慢慢上瘾，再提醒我们。另外一方面，是不是看电视剧的思想符合了常人的退休了没事干，打打小麻将，吃点麻辣烫，看看连续剧，消磨消磨难耐的时间的思想。梦中那常人觉得我们的做法符合了他的想法，就热情地叫我们看功夫片。结束语：修炼十几年了，要说的话很多，不知从何说起，加之长期形成懒散的习惯，抓不紧时间，又加之畏难情绪，几次都停下笔不想写了。但是自己心里明白，回顾这十几年修炼的艰难历程，能走到现在，每每觉得太累太闲，走不过去的时候，就能得到师父给予的鼓励。通过明慧网上一篇篇明悟法理的交流文章的启迪，使我们从中获取能量。当我们被常人的执着拽着迷于常人时，是明慧叫醒了我们。尤其像我这样，原来本镇只有我一个练功人，如果只从明慧索取，坐享其成而不想付出，不管怎么自己总有内疚自责的感觉。但如果写，真是要花很多时间，语言又啰嗦，还怕自己表现自己的人心掺杂其中，给同修带来负面的东西，再加上每周做3件事的时间真是紧。不管怎样吧，我还是鼓起勇气克服重重的人心观念的障碍写出来了。现阶段所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核实，感谢所有给予我帮助的同修。
下面请听法会文章。在做明慧通讯员工作中兑现誓约。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看到明慧网第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征稿通知，我的反应很麻木，认为自己没做什么，修得不好，不想写了。后来一位老年同修拿来他写的交流手稿，请我帮助修改发表，稿件很长，而我手里的工作很多，心里有点不情愿管。但是在替同修交流稿的修改打字中，被同修认真对待此事的心感染，我认识到自己对待投稿的态度是对修炼的不严肃，我也应该积极投稿。于是就想在做好大法工作的同时，尽快修改完成同修的稿件，挤出时间写出自己的修炼心得，不能给自己的修炼留下遗憾。其实不是我帮同修的忙，而是师尊利用此事让我提高，感谢师尊的苦心安排。下面就是我在做明慧通讯员工作中的一些体会，向师尊向同修们汇报。上明慧网好像插上了翅膀。记得是在2007年春，我被迫害的经济窘困，一个人租了一套房子，维持房租都很困难。但当时我曾想过用这房子做资料该多好。 师尊看到了弟子的心愿，于是有同修找到我，给我配了电脑，但我对电脑操作一知半解。一天，一位同修突然找到我，说有一位同修被绑架了，叫我写一条迫害消息发给明慧网。可我还不会上明慧网，对此类工作一无所知，于是就仿照明慧真相资料上看到的迫害消息写了一篇短消息，同修拿走到别处上网发了。也许是职业的原因，我在常人中有一种爱学习的习惯，所以在此后参与真相资料的打印制作中，逐渐摸索着电脑操作的其他技能，特别是真相资料的编辑排版。到了秋天，同修又给我配上了无线上网卡，这样我就可以自己直接上明慧网了。自从能够自己上明慧网，我就好像插上了翅膀，在明慧网这片自由的天地里尽情地翱翔。在不长的时间里，就详细浏览了明慧网上的大部分内容及相关的连接。我发现明慧网为我们提供了那么多信息资源，而这些信息资源远远没有被我们利用。在此之前，我们地区一直没有地方真相资料，很多参与迫害的恶人恶行没有被曝光。师尊在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评语文章中说，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于是我的头脑里有了一些想法，怎样把这些宝贵的资源充分利用，把我们当地讲清真相的工作做好。不久，我弟又有一位同修被绑架，当一些同修还在指责该同修哪里有漏时，我脑子里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安排，立即搜索迫害信息上网曝光，编辑制作真相资料，在最短的时间内散发出去。发一条消息还是很容易的，但是排版制作单页真相真把我难住了。我当时并不懂单页真相资料的排版常识，特别是文本框的使用方法也不清楚。原本以为找一张现成的单页真相做模板，去掉一些内容，替换上我们当地的内容就行了。可是这样一个简单操作，我却连续捣鼓了十几个小时。虽然制作的质量不高，但同修们看了依然很高兴，这毕竟是我们当地第一份真相资料。于是大家迅速配合，一夜之间真相资料遍布大街小巷，震慑了邪恶，被绑架的同修很快就被营救出来。担起责任。尽管有了这次尝试，可我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想法，把制作当地真相作为自己必须做好的工作。思想中有一颗人心，觉得自己瞎捣鼓出来的东西怎好意思发到明慧网发表。对于理解师尊有关揭露当地邪恶的讲法，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然而，揭露邪恶是师尊让做的，师尊肯定弟子的做法。于是过了不久，协调同修找到我，商量找人和我配合，作为一个项目，编辑制作当地真相，长期坚持下去。我知道这是师尊对我的期盼，我必须担起这份责任。可是半个多月过去了，协调同修没有把另外的同修带来，我想不能再等了，自己先做起来。于是我用了两宿的时间制作了第一期当地真相小册子。由于没有经验，内容选材很不成熟，小册子发表出来后，我仔细浏览一下，发现有很大改动，内容更详实生动，图文并茂。作为创刊号，明慧的编辑同修花费很多精力帮助修改，再次感谢明慧的编辑同修。有了编辑同修的支持鼓励，我又制作了当地单页真相与真相小册子交替出版，适合不同需求。要做好此项工作，第一个重要环节是及时搜集各类迫害消息，特别是突发的迫害事件，要在第一时间上网曝光。 但在中国目前这种迫害形势下，搜集此类消息在当时不是太容易。同修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很多同修也缺乏这种意识，消息不能迅速传递出来。原先定好与我配合的同修也一直没有参与进来。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好此工作，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个考验。但是有师尊的呵护，我做起来真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很多时候都感到是师父在帮我。如有时候我想了解某方面的信息时，师尊会把相关的同修引到我跟前来。当我忽视某方面问题时，师尊会借他人的嘴不经意地点醒我。当我资料编辑需要哪方面的操作技能时，师尊就打开我的智慧，问题迎刃而解。当然，做好正实大法工作的前提是学好法，这是我们时刻用正念处理问题的保障。如果法理不清晰，就会使我们在一些看似复杂的情况下陷入迷茫，不知所措。同时要不断清除自身党文化的毒素，以纯净的心态撰写稿件、编辑资料。一次，一个新学员被绑架，该学员得法前曾有过很多坏习惯，是大法挽救了他，使他重获新生。因此，他带着感恩的心，积极地参与救人，但学法没有跟上，人心较多。被迫害后，邪恶诬陷他恶习不改，对此他的家人也陷入了迷茫。凭对他的了解，我相信他不会再犯错。究竟要不要曝光呢？万一他给大法抹黑怎么办？为此，我通过协调人联系到他家人，详细了解了情况，特别是他出事后有关部门的态度，从中发现很多可疑之处。办案单位给家属交代的情况有很多自相矛盾甚至不合情理的地方。我认为该学员是被诬陷的，而且一个有恶习的人在大法中获得新生，并坚定地维护大法，讲清真相，这是大法的威德。邪恶隐瞒事实真相，恰恰说明他们对此非常害怕，应当及时曝光，揭穿邪恶的谎言，这也是对同修负责。于是经过与相关同修沟通，提高认识，迅速发稿，消息刊出后在当地影响很大。修好自己，整体配合提高。做好明慧通讯员的工作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定程度上与一个地区整体配合提高有很大关系。有一段时间，本地阶段性的发生一些迫害案例，每次迫害发生后，同修们忙着发正念，做真相营救，做得很程序化，但同修仍被劳教或判刑，迫害仍持续发生。对此大家有些困惑，分析原因，我认为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大家对揭露当地邪恶重视不够。像公检法司、610等参与迫害的部门讲真相的力度不够，应当全面搜集公检法司、610等部门参与迫害人员的个人信息，上网曝光，大量邮寄真相信、劝善信，讲清真相，重视搜集身边发生的善恶有报的事例，关注当地被迫害同修的情况，及时通报，到距离我们当地较近的几个黑窝近距离发正念，配合受迫害同修家属营救亲人等。于是在我的建议下，协调人组织大家交流，大家达成共识，从几个方面改进。根据大家讲真相所需，我尽可能为大家提供多种类型的资料，除了当地真相外，还及时整理明慧网上劝善之心化飞鸿栏目中可选用的真相信，编辑排版，及时发布，对于突发性迫害案例，在最短时间内制作出不干胶，交予同修迅速制作张贴出去，对典型案例亲自撰写真相信，同修们整体配合到有关部门散发，有力地震慑了邪恶，也使更多的世人明白了真相。师尊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做好明慧通讯员的同时，也是我修炼提高的过程。2009年冬天，明慧网对真相资料的编辑排版做了很大改进，不主张各地再独立制作本地真相，而是配合明慧周报出版明慧周报的地方版， 这样既节省了编辑同修的时间，也减轻了各地编辑真相同修的压力。适应这种要求的变化，我知道我的工作重心需要调整。我悟到，这是师尊要求我们把讲清真相的工作做得更全面细致。同时，明慧发表的大陆消息都注意明慧网通讯员报道的字样，这更增加了我的使命感。然而，做事多了，往往忽略了个人修炼，经常用人心思考问题。2008年底，临近地区发生特大绑架案，多名大法弟子被绑架，还有多名同修受牵连，使当地的大法工作陷于停顿。被迫害的同修中有我们本地同修认识的，于是以我地为核心，包括外省同修都参与了营救工作。这对于我们当地同修来说又是一个新的考验，更准确地说是一次很好的提高机会。但是包括我在内，我地有相当一部分同修反应淡漠，潜意识中只想把本地真相做好了，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让我们更大范围形成整体的机会。后来我地一位同修 A 决定为被迫害同修请律师，由他出钱，但他文化程度有限，很多具体事宜不知如何处理，为此多次找到我，与我交流后表达了希望我参与此事的愿望。而我一直在借故推脱，称有很多事要做没时间。我知道自己一直掩盖着执着不去，就是不愿意出头，再有就是怕吃苦，不愿意出远门，最怕晕车，这个执着严重障碍我提高。有几天同修 B 有事要出远门，拜托我照看家中的病人，同修 A 还是辗转找到我商量请律师的事，他真的很需要我，可我还是称受人之托不能离开。当晚我还在怀着侥幸的心理想可以借故不去时，同修 B 突然改变计划提前回来了。我不再有任何理由可以逃避此事，我明白这是师尊要我提高，放下人的执着，放下自我。我开始静心学法，发正念，铲除干扰我正视大法的一切邪恶因素。在读同修的心得体会时，一位同修的经历给了我很大启发。他说他也一直害怕晕车，但他决心冲破阻力，坐车到很远的黑窝，近距离发正念。路上师尊点悟他，在另外空间干扰他前进的是一只拦路虎，于是他发正念，把这些干扰铲除了。我想，干扰我走不出去，让我害怕晕车的，不也是一只拦路虎吗？我做的是最正的事，走的是师尊安排的路，任何邪恶因素都不得阻挡，都不配考验我。害怕晕车的想法不是我，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必须全部铲除。认识提高上来了，出门坐车也不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了。我与 A 同修一同去迫害发生地见律师，见被绑架同修家属。开庭那天，协调本地同修到另一地区法庭外近距离发正念。事后整理发布迫害消息，邪恶如临大敌，出动大批便衣混杂在同修中间，有的还对同修拍照。由于前期营救力度不够，请律师过程中有很多工作不到位，加上迫害地同修不能整体配合，这次请律师的项目没能达到最佳效果。过程中让我看到我们整体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迫害发生地同修存在的问题，我为同修们着急，于是写了一篇短文，就营救过程中各个环节存在的漏洞，当地同修整体的状态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诚恳地呼吁同修们真正地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我们形成更大范围的整体，坚不可摧。尽管有很多遗憾，但我们毕竟走出了跨地区配合的第一步。随后不久，我们又到该地与正义律师见面，刚好与当地几位同修遇到，感谢师尊的巧妙安排，我们终于与当地同修联系上。交流中，我发现该地同修在整体配合上确实很不成熟，对方也非常急切地想从我们这里学到更多的经验，于是我们定好联系方式和日期，邀请他们到我们这里来交流学技术。在他们来之前，我联系好本地同修，安排好地点，外地同修来了以后，我们从接站、安排午饭、教技术、 组织同修交流，请律师做无罪辩护过程中的体会及经验教训。我弟同修全力配合，交流中虽有意见分歧，但大家都心态平和，那个祥和的场令外地同修很震撼。在以后的交流中，他们和我谈了那天的感受，介绍他们那里同修整体存在的问题，希望我有机会到他们那里去。开庭那天，我赶到那里，与过去不同的是，这次来了很多同修近距离发正念，我很感动，同修们真的提高了。要写的东西实在太多，我很惭愧写稿前为何有那样的想法，不想参加投稿。在师尊的呵护下走到今天，我们不珍惜自己走过的路，就是不珍惜师尊为我们做的一切。写到这儿，我已是泪流满面，感到自己愧对师尊。在以后瞬间即逝的修炼时间里，我还有很多人心要去，惰性也一直拖住我精进的脚步。珍惜这万古机缘，珍惜师尊为我做的一切，我一定走好今后的路，兑现自己的誓约。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辽宁大连地区大法弟子的发言稿，在现实生活中的两段实修经历。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把自己在修炼中的一点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不正之处请同修们批评指正。第一部分，在家庭环境中实修自己。大法给了我一个棒棒的身体，我买菜做饭洗衣收拾家，一切家务全包。我今年59岁，丈夫比我小2岁，前几年单位裁员下岗回来，一直没有工作，整天打麻将吃喝玩乐。有一次我和他开玩笑说，你真有福，啥也不干靠老婆养活。话音未落，他一下子从沙发上蹦起来，把手里拿的报纸摔在地上，破口大骂，还有想打我的架势。我吓了一跳，但立马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忍了下来。但我毕竟说的是事实，他在家里待了8年，才50多岁，咋不能去找点活干？我如果不修炼法轮功，我绝不饶他，非和他理论理论，太欺负人了。我想我说的是实话，又没说你别的，你吵啥骂啥。我不但养你吃养你喝养你穿，还经常看你的脸子受你的气，别人还风言风语地说我，干嘛不叫他去干活，留在家里干什么？他姐姐也说，都是你给他惯的，年轻轻的挣点钱补贴家里不行吗？我一肚子的苦水跟谁说呀？我为了帮他找工作跑了多少腿，介绍一个活儿，他不是嫌挣得少就是嫌道远，总能找出理由来拒绝。我经常问自己，是不是我有什么执着放不下，应该去我的利益之心，不管他，随其自然好了。他不干活也许是上辈子欠他的，这辈子就这样还。我劝自己把心放下，他愿干就干，不愿就不干，别人说什么我不动心就完了，委屈就委屈吧。其实这已经是放不下了。可是儿子28岁了，也该成家了，你不为我想也应该为孩子想啊。我每月还要给他交200多元保险，有时哪个月有应酬，亲朋好友的红白喜事儿，再花上几百块，我的1000多元的工资就全打点了。尽管知道吃点苦是好事，我平时不讲究穿戴打扮，好几年都没买衣服了。可每年过年我都给他买新衣服皮鞋等，皮鞋都是200元左右的，可我从来舍不得给自己买贵的，最多50元左右。为了省钱，我每天往返很远到便宜的大市场去买菜。他不但不挣钱，还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吃完饭转身就去沙发看电视，碗筷从来不收拾。我说，你能不能帮我刷刷碗？他说等一会儿，可一会儿就睡着了。更令我生气的是，他在外面打麻将跟人借了8000元，问我要钱， 看他那哭丧的脸，我又气又急，多次告诉他不要打麻将，他就不听，这回要钱找着我了，不管，我没有钱。晚上躺在床上思来想去睡不着，欠债要还，这是宇宙的理。我一听说要拿钱，我真动心了，舍不得，这不是冲着我的执着心来的吗？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作为修炼的人，一定要用修炼人的方式，用修炼人的思想思考问题，绝对不能用常人的思想去想问题。你碰到的任何问题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都不是偶然的，都不是常人中的问题，一定与修炼有关系，与你提高有关系。师父的讲法敲醒了我，我的那些想法不都是站在常人的角度去看问题吗？什么你多我少的，你对我不好我对你好的，修炼人不对谁都好吗？和自己的家人都斤斤计较，在外面又怎能宽容他人呢？家庭也是修炼环境，你干得多他干得少，那肯定是有你提高的因素在里面。如果我没有这个攀比心，也许他啥都干了。我流着眼泪心里说，师父啊，我听您的话，我要向内找。您在转法轮里面告诉我们，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常人在修炼人面前没有错，错的是我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没有向内找。我一向认为自己把钱看得淡，这回真要我拿出这笔钱的时候，我对他的怨恨一股脑全出来了。这能是把钱看淡了吗？还有，自打结婚以来，他的工资每月都交给我，我也不给他零花钱，他现在没了工作，哪来的钱啊？师父要求我们处处为别人着想，借人家的钱不还，人家急不急啊？想到这儿，我立刻去了银行，取出8000块钱交给了他，让他赶快还人家。丈夫走后，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不断地流。这8000块钱真不是个小数字。我平时省吃俭用，对自己很吝啬，但对别人很大方。原以为这是放下了对财物的执着，可真失去了这笔钱财之后，我的脑子里时不时地翻出他怎么对不起我的事儿来，总觉得我为这个家付出的太多，感觉很委屈。特别是我说他，我养活你时，他那又摔又骂的场面一次次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不让人说，远听好听的，这是他的一贯毛病。虽然当时我强忍住了，没有和他争吵，但心里还是放不下，还是那种含泪而忍。失去8000块钱，是让我的心看淡世间一切得失，有得必有失，在这边失去，在那边得到。师父在转法轮里告诉我们，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我们不是要修得比罗汉还高吗？失去了必有失去的道理，欠债要还，这是宇宙的理。想到他一说就炸的样子，小脸子小性子的个性，我有没有一招？还真有，我就是不让人说，一说就炸。他那天的表现就是冲着我这个心来的，没有他的强刺激，我还真看不到自己的不足。一个常人的行为让我这个修炼的人受不了，那反过来，作为一个修炼人一说就炸的魔性，常人能受得了吗？我们夫妻之间一般他表现得比较平和，而是我一般都高高在上，说话愿训斥人，自以为是，愿自己说了算。今天他说我几句，我就过不去了。我的两面性也比较严重，在家里放纵自己，不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在外面特别在大法弟子面前表现得很精进，说话不离开大法，别人认为我修得好，其实是表现自己，证实自己，没有实修自己，没有把家庭当作修炼的环境。找到我的这些不好的心后，我们家祥和了，夫妻间相互尊重， 有了矛盾，他说是他的错，我找是我的错，他也知道向内找了。大法真是神奇，只要你修好自己，周围的环境就会改变。特别是他对大法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当公共场所有人说大法不好时，他站起来指着那人大声训斥，闭住你的嘴，你了解法轮功吗？你不了解就别乱讲，你积点德吧。那人吓得，我没说你，我不是说你。有的时候我们的有求之心还真求不来什么。当你不断的学法提高上来的时候，一切都在改变，不求自得真是这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突然有一天，我的儿子告诉我他要学大法，我把转法轮递给他，他如饥似渴地学着。720以前上小学时，我带他到过学法小组，就这样他走入大法行列，成为师父的新弟子。第二部分，戴上新牙套之后，我的门牙掉了，说话漏风又不耐看，到私人诊所去镶牙。在戴牙套时，医生看到我的牙龈红肿发炎，还有脓血，又漏神经，不敢给我戴，说了一些吓人的专业术语，要给我进一步治疗，说是要在六颗牙里面打六个钢管，我不同意，因为我不是常人，无需做常人式的治疗，再说我也没有时间一次次的去诊所。医生坚持不给戴，说这样太危险，里面的炎症会肿得眼睛都睁不开的，你到哪个医院都不会给你戴的，我们对你负责。我一点也没动心，我今天一定戴上，我不是常人，我有师父在管着。我跟医生说，我是修大法的，是练功人，我回家一练功什么都好了，你说的那些事不会在我身上发生。我又给他讲了大法的神奇，他还是忧郁不肯给我戴。他说他干了这么多年的牙医，像这样的事情他是不敢处理的，因为只要戴上就拿不下来了，一旦里面发炎，那会通到脑子里的，他讲得很可怕。我还是要他给我戴上牙套，坚信我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在我一再要求下，医生无可奈何地说，你签字吧，一切后果自负。我说放心吧，我会好好的送给你看的。牙套戴上了，医生送我到门口，你回去好好练功，但愿像你说的那样没事儿。如果肿痛赶快过来。我回到家里，拿起书来赶快学法。我知道是师父在替弟子承受了，我一定不辜负师尊的期望，用实际行动来证实法。很长时间我的牙都很好，没有肿痛，我逐渐地把这事当作是自己修得好，显示心起来了。其实当天晚上我有点发烧，牙也胀胀的痛，我躺在床上背着论语就睡过去了，一觉醒来全好了，一身轻。其实是师父替我承受了，可我以为是自己正念正行，逐渐地放松了自己的修炼，也执着享受口福，想吃这个吃那个。以前牙痛不能吃很多东西，现在好了，啥都能吃了。突然有一天，我浑身发冷，牙痛得厉害，眼睛也睁不开，迷迷糊糊躺在床上，想睡一会儿就好了，因为明天我们同学约好了去游泳馆游泳，这脸千万别肿啊，因为他们都知道我练大法，别给大法抹黑呀。可这一宿，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盖两床被子还打冷战，牙痛得嘴闭不上，顺着嘴角流口水。早上起来一照镜子，不认得自己了，脸肿得变形了，嘴也张不开了。可我还是执着地去了游泳馆，心里还发着正念。同学们都瞅着我的脸，一起问我怎么回事，我无法回答，勉强地笑了笑。到了下午2点多钟，我的脸肿得更厉害了，伴随着高烧，眼睛已经看不到自己的脚，同学们害怕了，拽着我到医院挂吊针。我说不用，我先回家去，你们玩吧。我捂着脸强忍着疼痛，摇摇晃晃不知怎样回到了家，对着镜子一照，鼻孔歪了，下眼皮朝下翻着，嘴肿得连人中都扯平了。我用手吃力地掰开嘴唇， 整个牙龈全翻起来了，一嘴脓包。我捂着嘴不敢吸气，一吸气从牙缝里钻心的痛。我心里呼唤着师父，眼泪扑簌簌往下流。我不该拿师父的慈悲当儿戏。自从戴上牙套后，我看什么都想吃，因为前段时间牙不好，只能喝稀粥，现在好了，连炒的花生也能吃了，水果也能吃了，大部分时间用在吃的上面，完全忘记了当时跟牙医说我不执着吃喝，只要牙安上不影响说话就行了。可是我现在做了午饭想晚饭，尽量调节伙食，整天把时间用在买做吃上，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修炼人。师父要求我们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我却放纵自己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师父，弟子错了，从现在起知错就改。我立刻坐下发正念，解体旧势力的干扰与迫害。第二天早上醒来轻松了许多，照镜子一看，脸消肿了，鼻子眼睛又归位了。我丈夫说，我真服你们了，那个病来得快，好得也快，昨天还那样，今天就好了。另外我还有很强的显示心，我的一颗牙掉了，又长上来一颗新牙，我觉得自己修得好，总跟别人说大法师超常的，只要好好修无所不能，看我五十多岁还长新牙呢。听到别人夸奖我，心里美滋滋的，生起欢喜心。不久我又一颗牙掉了，又长上来一颗新牙，我那个乐呀，眼瞅着牙尖露了出来，用手总摸它，盼着它快快长，可它缩了回去，被牙龈包在里面了。我知道这是去我的执着心，修炼是严肃的，因为你是为大法而来，是来证实法的，而不是证实你自己的，你的一念不正就出问题。以上是我修炼中的一点体会，我知道自己做得不好，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很远，今后要加倍努力，完成我们住师正法的史前大愿。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